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刚才所讲的这一切呢，都是信徒需要知道的，下面所讲的呢，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生活。好，教会里面生活应该怎么样，或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呢？这个虽然也许没有像真理那么重要，福音的真理那么重要，但这也是真理。第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各位，你看圣经还是要注意看的。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从常常祷告。你不能说啊，那我们女生就不要祷告，因为保罗没有说我愿男人、女人，他只有说男人。这就是看圣经看得太死板了啊！我想男人、女人都要听这话。不过为什么他单单讲男人呢？因为男人比较容易乱发脾气，在教会里面希望不要有这些愤怒。当然也不是说女人不会愤怒，女人不会吵架了，只是弟兄在这些事上容易犯的错误多。不要有争论，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君子之争，不可以有一些讨论，但是你记得，你看那个争论，或作疑惑，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疑惑或者辩论能够尽量减少。我想在教会里面哈，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希望牧师是真的是真理的柱石，能够好好的教导，使徒是真理的柱石。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这句话太需要知道了，就是不要把教会带偏差了，我们在传讲的真的是真理，而且都维护真理的柱石。男人呢、一定要在真理的认识上，当然男女都是，不过在圣经里面比较让男人做领导者，所以男人就一定要对他所信的能够坚定，不要把你的时间力气花在那种吵架愤怒的事上了。我觉得好多教会都在这些花在这上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在开执事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吵架，我知道有些教会开会的时候圣经都会丢来丢去的哈，那就是把精力用错了，那就不服权柄，我们不要这样做哈。希望男人不要愤怒，不要争论，不要有疑惑，他应该做什么事呢？举起圣洁的手啊，举手祷告啊，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我举起我的双手哈，祷告有动作的，这也很好，这加深我们的那个敬虔。各位，这一点真的哈，我是很少跪着祷告，但是我也真的觉得当我跪着祷告的时候我是敬虔一点。我们不是看重那个形式，但是我们有肉身啊，肉身的一些动作对我们会有影响的。像我常常是睡在床上祷告，结果就是什么，会睡着、像诗篇里面常常讲到，你祷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声音，各位，就是有声音出来。我发现我祷告如果有声音，自己比较容易专心。我要说的就是，当然祷告嘛，跟神祷告，你在乎什么，你在走路啊，什么开车，通通可以祷告。但是我们的肉身有一些限制，以至于某种动作现象好像能帮助我们更敬虔。我想有的时候举起双手来祷告，所罗门啊、祭司啊都有这样的情形，也许应该也不是坏事情。所以这里重点倒不是说男人祷告都要举手，那你又看错了，就是男人要祷告。那为什么说举起圣洁的手呢？我觉得也是对弟兄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弟兄祷告后面平常的生活并不圣洁。各位，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指望神会听我们的祷告，那是虚伪。在诗篇第八十二篇，诗人说，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对不起，诗篇八十篇啊，八十篇第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神向我们的祷告发怒啊，那理由都是因为 以色列人祷告是虚假的。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也有讲到说，有人呢已经把偶像接到心里来了，然后他要来问关于上帝的事，上帝不会听他的话的。那是，对不起，以西结书十四章。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是虚假的，如果是假冒伪善的，不是真的向神祷告，那神讨厌这样祷告，神讨厌这样聚会。以赛亚书、阿摩斯书都很多，神讨厌这些你们向我的举手祷告，我认为烦厌，因为你们的心很虚假。那我们希望教会，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的祷告神垂听，不仅动作上希望敬虔，而且是举起圣洁的手。那就不是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很圣洁，我相信以赛亚书或诗篇八十篇讲的那些神向神祷告愤怒，那些人祷告看起来也很敬虔的。之所以说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我想不是在祷告之前先去洗个手啊，然后喷一喷什么东西啊，然后求神赦免啊，然后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我认为是在好像闭眼睛之外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做我们祷告的基础，这才是对的。各位，我爱我太太，而不是说哎呀只有在某些时候爱她，结婚周年纪念特别爱她。如果我爱她的话，应该每一个时候都爱她。我们如果是分别为圣，圣洁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你就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敬虔，你应该在每一个时候都是敬虔的，每一个时候都亲近上帝。这不是说我们生活要很紧张兮兮，刚好相反，这是我们的生活在或吃或喝或穿或睡每一个时候，我们奉主的名，靠主在做，为主在做，出自神的爱在做，那个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在这里无非是说，因为你圣洁的手就是你手所做的事情嘛，你刚刚手做的事情是贪污舞弊，你来祷告神怎么会喜欢？你刚刚做的事情是赌博，你神怎么会喜欢？你所做的事在你好像没有在祷告的时候，因为你正在上班，你正在做什么事情，你正在电脑上面，你或者你正在甚至看球赛，如果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是有神的，不一定是一个形式，那我们等一下专心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喜悦了。所以也有很多圣徒讲，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生活，生活就应该祷告，这是对的。各位，你在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形式上，或者我跟各位谈话的时候，我并不在那里祷告，默祷也没有，大声祷告也没有，但我心里要有个态度，我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很爱我，主求你看顾我。我不一定说这些话，就像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动不动哦，主啊，我正在跟这个姐妹谈话，希望帮助她，求你帮助我。我不必随时这样讲，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那个叫做举起圣洁的手。手是你一切所做的功，你一切在做事的时候，你都是分别为圣归上帝的。那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喜悦；否则你在祷告的时候就虚假了。好，希望男人少一点争吵，多一点祷告。希望男人在不祷告或所谓眼睛睁开没有跪下来的时候，那些时候他们仍然是用一个圣洁的手在侍奉上帝。意思就是男人是在祷告的很，那女人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廉耻。当然不是说男人不要廉，男人不必廉耻啊。你说那保罗有点不公平啊，要举女人廉耻，好像女人就比较廉耻一点，不廉耻一点；要女人自守，好像女人就不大自守，而男人不自守没有关系，自守就是 说话做事要端庄一点，不要随便。各位，这好像男女不平等啊，要女生好规矩啊，要男人随便一点就没关系。各位，同样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他针对女人或针对男人有他用意的。各位姐妹，我不管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样劝告是对的。女人呐，保守一点，谨守一点，对你是好的。简单的说，今天我这个男人犯罪了，不管是我结婚前结婚后我犯罪了，我玩女人了，各位，我假如说我结婚前玩了很多女人了，后来悔改了， 各位，我要再有一个好的婚姻，或者我要有一个好的婚姻，不太困难。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没关系，你以前做了很多错事，现在你真的悔改了啊，我想我的妻子也会爱我。可是弟兄姐妹，一个女人如果随便了很久，跟很多男人睡觉，她想说我悔改了，现在我要一个好的婚姻，恐怕不大容易。你说这不公平，我承认，但是社会是这个样子的，男人糊涂做坏事回头比较容易，女人就比较不容易被社会接受，不管婚前婚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那保罗建议就很好啊，那女人最好是洁身自好一点。不是说男人不要洁身自好，不要自守，不要廉耻，不是说男人不要不必注意这些，而是说男人如果在这些地方疏忽了，他回头的机会，被人接受的机会要大得多。女人社会的风俗，就哪一个时代都不大不都希望女人很贞洁的啦，包括在罗马的时代，或者在欧洲，在现在，你不要听现在这些父权运动说，哎呀，男人玩女人，我们女人也解放，我们也来玩男人。我跟你讲，男人玩女人，他要悔改不太难；女人玩男人，到最后女人倒霉。所以，女人洁身自好是好的，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也不是说男人就可以以邪派的衣裳为装饰，还是一样的理由。女人谨慎一点是好的，对你自己有保护。当然我也知道了，很多时候喜欢穿的暴露一点啊，暴露这些啊，实在是对自己是有损害的，不好。我宁愿你谨慎一点，我不是古板哈。那么我是觉得这样对女人是比较保护的哈。好，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好，那各位，这些话也许是实在是很多余，也许你听了也觉得很生气，你觉得上帝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女人就要这么小心呢？理由还是刚才所讲的哈，男女是有别的，女人如果放纵，对她回头的机会是少一点，所以女人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那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然后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换句话说，保罗在劝女人，你们的装饰就是显出你们美丽的东西，不要是那些金银和衣服，而是你们的美好的德行、美好的品行。当然我知道姐妹你们希望的是内在美、外在美都有了，也有美貌也有美德最好了啊，两个都要有啊。不过我想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美，而且你再美丽过了40岁也不会多美丽了，但你的美德啊总是神喜悦的。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些美德来装饰我们的生命。当然我还是说，不是说弟兄就不需要，只是社会的风气总是说女人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吸引人就好了。各位，女人如果这样看自己，实在是作践自己，世界都想把你告诉女人就是性的象征，你在性上满足男人就好了，这是很作践自己的。你们不是性的象征，男女都不是，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随时显出。所以要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不要羞辱神的啊！不要用那些鞭法，那些这你回去也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三章18到23节哦，那些用那些美丽世俗肉体上的美丽呢，实在是叫神厌恶。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姐妹有的是什么呢？她的装饰是什么？第10节，善行，也就是圣灵的果子。各位，这个男女都应用得到，只是女人有的时候在现代时代或以前的时代觉得女人不需要这些，保罗就特别说女人更需要这些，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啊，这才对呀。你真的敬畏上帝，恭敬上帝，你就要有一个好的德行善行。我知道各位，我知道其实不管男女，女人特别是这样，社会的风气就是女人只要你的三围很好，身材很好就好了。 各位，我再一次说，这是在侮辱你啊！你不是性的象征，不要把自己作践的就是一个雌性的动物而已。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做的，我们会发出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良善、贞洁、聪明。旧约里、新约里面很多这种智慧的妇人呢、啊，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当然男女都是一样，不过我也真的说，人都喜欢看外貌，我也不能多讲什么，尤其我自己又不好看，不要多讲什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有善行、有善良的一颗心。好，第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好，我觉得这里呢，我也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一定是如何如何的哈。因为从整个圣经来讲的话，女人有讲道的时候，那包括在哥林多前书哈十四章那里有讲到说，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有讲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不可以讲什么话啊。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不过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里面可能是有方言，有一些混乱的现象，所以保罗就不喜欢他们讲话。那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讲到说，女人呢要能够顺服。他特别有讲到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了。我觉得用前书十一章的话来解释十四章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就对了。就是我还是说男女有别，虽然加拉太书也讲在基督里我们不分这些男女了，在基督里面哈，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希利年自主的、为男的或男或女、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实在不是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学问、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嗜好、我们的性别来服侍上帝，不是。我们服侍上帝在基督里面都是靠着圣灵，圣灵可没有什么性别的，这个我们开宗明义这样讲没有错。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女先知，也有女人带领敬拜赞美，这也没有错。我们只要有圣灵，有神的呼召，神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做，我是这样深深相信的，特别从加拉太书这里来看。不过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还是要再说一次，男女有别。不仅今天我活在世上男女有别，各位，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正统的神学是这样讲的哦，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嫁娶，但是有男女之别哦。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跟耶稣的身体是类似的，不会朽坏的。那么如果不会朽坏，只是改变得更荣耀的话，那么我想原来的性别，正统神学说没有取消，那么只是不再有夫妻的关系了。那我想男女都是上帝所造，都是美好的，但是男女是有别的，这个有分别哈。我是觉得现在很多讲平等主义的人，不管讲黑人白人要平等，或男人女人要平等，把那平等都讲错了，讲成男女无别、黑白无别、高低无别、什么都无别。这是我觉得是佛教的思想，佛教是走入一个虚空的一团漆黑里面，涅槃或者都是虚空。上帝从创造开始就是分，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要分得很清楚，光和暗要分出来，陆地和水要分出来，男人和女人要分出来。神是分别的神，这个分别是叫大家不要和稀泥，并不是说分别然后彼此来对立，不是这个意思。男女有别，女人在上帝所创造里面，我还是说哈，不管堕落前堕落后或者被拯救之后，我觉得男女靠着耶稣基督，女人可以做领导者，女人可以选总统，女人甚至我是认为女人要在教会里服侍讲道做领导者都可以。如果有弟兄不同意，我不要争辩，我不要为这个事争吵哈。但我觉得根据加拉太书，我是觉得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就一般的情形来讲的话， 女人还是保持她那个女人的特质比较好。女人特质是什么？就是比较柔和啊。各位，男人打架不好，女人天天要跟人家打架更不好。男人打架你最多说他粗暴一点，女人打架这不男不女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今天我有看到，在台湾也有一些，在美国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些那女权运动的，天天就是好像自己要有就要打架一样。各位，其实真的很多的女同性恋和女权运动，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最恨女性，他们不喜欢表现出女性的那个特质，就是什么柔和。各位姐妹，你们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们的柔和，你们要用肌肉来打人，那就不吸引人了嘛。那我想保罗不管在哥林多的教会或者现在对提摩太所讲的，就是有一些女人呢就很不聪明的要飞扬跋扈，要表现出自己多出色，保罗就说要沉浸学道。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前面讲劝男人的事都可以用在劝女人身上，那我们不是也应该同意这句话吗？男人要沉浸学道啊，谁学道的时候不该沉浸呢？然后一味的顺服，我们也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我们是彼此的顺服啊，我们顺服神。只是我还是说姐妹，尤其在家里面，我们在一般情形下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好的，当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当丈夫不信主做出一些或甚至信主做出或者带领的是一个不合真理的，那我们也不顺服，但是我们不是一种悖逆的态度，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但是即使是不顺服你，我们也不是一个悖逆的态度，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那只是在一般环境中一般情形中，女人有那个女人的气质，愿意柔和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是好的。十二节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个女人还是可以讲道的，特别是但是在讲道的时候要有更多那个柔和谦卑的态度。男人呢当然也应该讲道的时候柔和谦卑，但男人有的时候呢他凶一点呢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女人呢在台上讲到拍桌子像那个白骨精一样，像江青一样，那我们也觉得不恰当了啊，不恰当啊。我希望我们讲解这些圣经不要解得太死板，就是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即使重生得救在圣灵里面不分这些，我们还是说女人原来上帝所创造的，让我们能够显出来哈。不许她辖管男人，那这在圣经里当然也有例外了，当就是包括那个户勒大，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发现了约书，那约西亚就去派人，没有问任何宫殿里的这些或者是圣殿里的男的祭司啊先知，他去问户勒大为什么这样我们不知道，但很明显神同意这件事，那是一个女先知给他建议，给他们建议是对的。我们也不敢说辖管男人一定不对哈，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柴契尔夫人，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首相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家里面那个男人实在是糊涂赌博，我是觉得我会对姐妹说你好好把钱管好，不要给他拿去，就是我们看这些经文都不要太死板哈。这里讲不要辖管，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用我讲的那句话来了解，就是男女有别，你不要张开血盆大口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啊。那你如果在领导的时候也用那个柔和但是坚定的方式在领导，其实女人可以领导的，因为女人有很强烈的母性，母性就需要有明智的领导啊，在领导人。好，要沉静，女人特别在安静中显出她的力量和优美，那我们希望姐妹能够沉静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